我们一转眼已经进了2013年的第二个月，第二个月快结束了。那今年教会有一个主题，大家记着，每年教会都有一个主题。我们这点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牧师啊，他每一年结束和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会把整个教会的一个主题定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一年，整个教会无论是在讲道、在周五查经，还是在主日学当中，我们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建造。那还有没有人记得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刚刚开始，不能忘的，在这儿啊。就是建造门徒，活出福音。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好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门徒，建造门徒不是建造其中的几个人，而是建造每一个人，每一个蒙他宝血所洗净、所买赎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门徒，所以每一个门徒都是被福音所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首先有人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也许你不记得他是谁了，但是一定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了你。你听见别人传讲的福音，你听见神的道，神的道就在你的心里面就生根、就发芽、就长大，有一天他就结出果子来，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成了。这个新的生命就催促着我们去要相信耶稣，去跟随耶稣，去相信这福音。所以您就说我要相信，就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你就去参加洗礼班，就受洗，那就加入教会，你就成为耶稣一个门徒。那是一个开始，不要认为那是结束了，那是做门徒的开始。所以每一个门徒都是被福音所生的。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个上年主题、去年主题的一个继续。去年主题是什么？刚过啊，两个月。奉神谕旨，传扬基督啊，这是。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被福音所生是去年一个主题，我们去传扬神的道，去传讲神的道，用神的道来让人得到重生，来传扬基督啊，这是去年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当我们被福音所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被福音所生，我们要在福音上被建造，然后活出福音。记住，活出福音这个词很重要的，活出来。那福音不仅仅是讲出来的，我们是讲传福音，传福音没错，传福音需要我们去把它讲出来，把道理讲明白，把神的道讲得清楚，我们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活出福音来。活出福音来，就是你不仅仅是你所讲的东西，而且包括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这是一个福音在你一个生命当中所活出来的。那么用一个简单的话，什么叫活出福音？就是说，那以前认识你的人，他觉得你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那以前不认识你的人，他觉得你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讲的不一样是好的方向不一样，你千万别说是另外一种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活出福音了。当别人说你，不说你这人怎么变了，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记住，那一定是夸你的时候啊。你是知道，哦，原来感谢神在我身上有已经有福音的这个印记在上面了啊。别人一个新的人见到你说，你这个人很热情，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种压力，一看不是那种勾心斗角，让人觉得好像很提防着你，很放心，很愿意跟你交往。你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你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你活出福音了。这个时候，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你再把福音讲给他，那个时候那个福音是最有效果的。啊，所以今年的题目是建造门徒，活出福音。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给你们有了这样一个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要来看下边，我们要读一段经文，看看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福音，怎么叫没活出福音来啊。这你一定有两种结果，一是根本没活出来，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个是真正的活出福音了。好，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几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如果我们有当中有新的朋友对圣经不熟悉的时候，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帮帮忙，这是你活出福音最好的一个表示，帮着我们的朋友翻到圣经，让他赶紧找到我们一起读的一段经文。好，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请这是我的右手边弟兄姐妹们读单数节，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这样一个对应的这样的起应的这样来读。好，我们请右手边弟兄姐妹先读单数节，我两边都读，我在中间。好，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不能，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是主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那叫他生长的神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但我在预备这段讲章，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看到有三个短语或者六个字在这边，我觉得对我很对我的眼睛就有这个比较敏感的时候，我说三个字，那我就所以用这样一个题目来总结这一段经文，就是今天的题目：从前、如今和将来。用这样，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过程，从前是怎么样，如今是怎么样，将来我们会怎么样盼望我能够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这篇道能够讲得清楚。那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从前从前并不是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不完全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保罗在这里说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那一定是以前的事情从前这个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长短，而是说在当时那个状况下，他们说在那个时候呢，我不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只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讲的是一个当时这样一个光景。那首先保罗说弟兄们，讲的这是跟基督徒说的这是跟基督徒讲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前就是指的是那些刚刚是信主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并不是讲的说这些人年纪都很年轻，他们可能年纪很大，但是他们只是信主不久，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问题就出现在当一个人年纪已经不小了，他很多事情他都明白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很久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思维的方式，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理念，我们有自己生活的习惯，这些都已经养成了。然后你听见了福音，然后福音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要我们一套新的方式来生活，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大很大的张力。所以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上面他们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世界上他以前这个生活的方式，而对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生活方式是对他是全新的，这叫做属灵的婴孩。那在今年的我们的教会的 bulletin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不仅仅每这一年我们有一个大的主题，每一个季度还有一个小的焦点，对吧？今年小的焦点是什么？我觉得陈彪牧师很有意思这些这个都很讲陈氏圣徒乱中得胜你翻译要不准的话就变成城市圣徒了，那是尘世城市就是这个堕落的世界 真是啊，这正是从前的景象。那什么叫做从前？所以这里讲的从前就是说，在尘世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一个正常的人是怎么样生活呢？那么在这个尘世当中，正常人的生活，你跟他们不一样的才叫圣徒，或是好的上不一样才叫圣徒。所以当你说我们要成为这个尘世当中的圣徒的时候，你先要知道在这个尘世当中我们正常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是怎么生活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什么地方应该和他们不一样，这就要分别出来了。圣徒，圣徒并不是你头上那带光圈那个啊，你就好像就是说，你好得不得了了，你这个人好像没有瑕疵，这个人简直就是圣人一样，不是那个意思。圣徒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神把你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了，你是有分别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分别出来叫分别为圣，这是成圣，这是地位上的成圣。保罗所用讲的圣徒大部分讲的是这个概念，你是被福音所生了，你不要再活在这尘世当中，你要从尘世当中被分别出来，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当神这么生把你生养出来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管你的实际上怎么样，不管你还多糟糟的断，不管的，你在地位上圣经说你是圣徒，是有分别的。第二个啊，是在实际上的成圣，就是你的生活真正的和别人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过程，这一定是要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非常明白，一个人的成圣是要一个过程的。第一是地位上的变化是一次性的，神救赎了你，神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你，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了你，你就是一个圣徒，在他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圣徒，是非常宝贵的。第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经历一个从婴孩到年轻人青少年，然后慢慢到一个长大成人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叫做成圣的过程，或叫圣徒正常的成长过程啊。我们明白这是这里面几个这个要点。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圣徒，必须是从婴孩开始。保罗就是从前我在你们的时候，你们没有用这个没有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就是没有把你们当成一个成熟的人，而是把你们当成婴孩来看，当成这样一个婴孩来看。那么婴孩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在世上生活习惯的人，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习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的。有谁，我们当中有这么多，就有谁说头一天我做了觉知祷告，或者是头一天我受洗，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不一样了，有没有谁有这样突然的发现，突然就长了很多？如果有的话，那是神的恩典，不是说完全没有的啊，一定会有的，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大部分人，正常的人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前讲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按照世上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那圣经用的比较这个非常用的非常实惠的话，圣经的话非常实惠，都是非常让人懂的，比讲到讲出来的让人容易懂多了。就是那用的它就是什么，你们是属肉体的啊，然后是世上人的样子，这就是讲的从前。属肉体的就是说你非常在乎我自己的这个舒适，我怎么样的舒服。我发现我们教会属肉体的不是很多啊，因为很多人都在减肥啊，对你这个对这个肉体大家都是可能不太满意啊。但是说讲的是我们那个生活方式都是体贴我们自己的肉身，然后按照世人的样子，那这讲是从前，这叫做尘世当中正常的生活。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不正常，这是尘世当中人堕落以后这个现状当中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创造的角度，那更早的从前这是硬是不正常的，和将来那个救赎以后的角度也是不正常的。至少在这个时间之内，在这个 temporary 这个暂时的时间内，这叫做尘世当中正常的生活。你明白这叫正常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能活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生活，叫做成圣的生活。这个成圣的生活地址，我们是圣徒，但是是尘世中的圣徒，不要忘了我们仍然活在尘世当中。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你已经活在仙境里边了，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仙境当中的圣徒。仙境当中当圣徒太好当了，你只要装，大家有没有，大家都是圣徒，你不是圣徒，你进去后你能有装出圣徒来。我们活在如今这个世界，仍然是在尘世当中。神在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吩咐我们说你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神说你们不要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你们要被拆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尘世当中的，我们需要了解尘世当中的生活，我们需要了解尘世当中正常人怎么生活，我们才能活出一个不正常的不一样的生活出来。好，我们看尘世当中正常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以前都生活在这个，都是在那里有生活过，我们现在还在那里生活着，所以这并不难。但是我要看一看有几个指标，因为尘世当中正常人生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现。保罗在这里边只讲了三个地方，或者说我只看到三个地方，你看到再更多的话你下来跟我讲，我只看到三个地方。第一，保罗首先说做一个婴孩或者一个属肉体的，他是不能吃饭只能喝奶的。那么饭和奶用这种吃的东西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当中有这个慕道的朋友或者基督徒，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会告诉你说，圣经经常用吃人吃饭的东西来表达，你为什么要吃？吃除了这个我们自己要享受以外，是真正是为了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让我们身体能够成长。圣经用同样的方式表达说，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需要是要靠吃的，但吃的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肚子的这个食粮，而是神的话。耶稣说，我就是这天上真正的粮，我的道就是真正的粮。所以圣经用神的话来表示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粮食。保罗在这里讲吃的时候说，你不能吃 solid food，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饭啊，只能喝奶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我们可能不能全然的领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找那些简单的道理，那些比较直接明了的，我们只能领受这些。这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说的，讲到在一个尘世当中的一个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属灵的话，对神的话，对圣经他读不明白。有的时候讲道讲深了，他可能也听不懂，这叫做正常人。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这叫做正常的人，就是对属灵的问题不那么敏感，而且不那么容易接受。说的更确切一点，你讲道讲重的时候，他会觉得被伤害，有反感，这叫正常。作为一个小孩子，这正常。所以保罗说，对于这些人怎么办？保罗我就是他是非常有智慧。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不跟你们，你吃不能吃这个饭的，不能吃这个 solid food 的时候，我说我用奶来喂你们，用奶来喂你们，就是说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用他们可以觉得这话好听，我愿意听，用这种方式，把一些浅显的道理，他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把关乎他得救必须要知道的一些浅显的道理，能够给他讲明白。当神的话他一旦能够愿意接受，他能够听明白的时候，记着，不是你在外边催他逼他，你就觉知你要信主你要受洗，这没有用的，是神自己的话在他里边产生这个催逼，那个催逼比你外边要有用的多。我知道我们当中好几位福音朋友正在受到这种逼迫，就是神的话在里边的逼迫。我在外边，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当中福音朋友的话，你可以看，我没有从来没有逼过你们觉知，没有逼过你们受洗，但神的话会在里面逼你们，那是神的话在里边激励着你们做。这就是用奶来喂你们，这就是用奶来喂。奶一直让觉得很好吃，但是又有营养，还能帮助。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很多人都有孩子，你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是靠喝奶长大的。一个小孩放在一个这个小这个摇篮里边抱着个奶瓶是很正常的。如果你看着一个小孩一手拿了个鸡腿，一手拿块牛排躺在里边，那就有意思，那可以上 Funniest Video 了。但是不正常的，保罗说什么，是那些已经信主多年的，记着，我就是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还不能吃饭，还在喝奶，那就不正常了。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做最纠结的地方。他说，我以前我去你们那儿，你们，我把你们当成熟，因为你们刚刚信主，我用这些这些奶喂你们，这是正常的，可是你们现在还不能。这是保罗就觉得想不通的事情了。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一个成人整天抱着个奶瓶，整天喝奶，不吃 solid food， 你觉得这人怎么样？不信你试试，等一会儿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人都拿着一盘饭在那儿吃，你看你旁边是不是有人整天抱着奶瓶往那喝奶？这是保罗讲的，说以从前你们，但是如今你们还这样子的话，这就不正常了，这就不是尘世中的圣徒，这是尘世中的糊涂，还和以前没有区别的。所以前几天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些人，他讲的很重，就讲的是这些话，就和保罗讲的一模一样的。今天主题见是建造，建造门徒，建造你已经是门徒，你需要被福音建造了，你信主那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读不懂圣经？你听到的时候觉得发现还听不懂，这不正常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保罗所讲的，这是这样是一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无论是在教会还是我在我的自己的这个服侍的机构，很多人不太明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标准不一样，你怎么对这个人就那么好，对那个人就那么mean，你怎么对这个人好像就那么的宽容，对那个人就那么苛刻。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对我们福音班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好，是不是？但是对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我是很mean的，特别是对我们当中一些领袖我是很苛刻很严厉的，因为要求不一样。我为他们可以是喂奶，我喂你们我会叫烤牛排，如果你吃不了牛排的话，那我就说那是你有问题。所以这我们保罗是这样对待这些哥林多教会的，我们教会做领袖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你对待不同的人，对待我们当中根据他属灵程度的大小，你来判断他是在什么阶段，你用他能够接受的，在那时对他最有帮助的方式，用和他分享福音，带领他成长。这是我们当中做领袖的，我们这些做执事的，做小组长的，你们是成熟的人啊，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去对待你们当中不同的阶段的这些基督徒。好，这是我们讲到尘世当中第一种人的光景，就是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需要一直想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才行。那第二个尘世当中的生活第二个特点，在讲第二特点之前，我是不是先插一下？因为就是说，好，这是正常人，那么不正常的是什么？我们马上就想不到了。尘世当中圣徒是什么？真正的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我从保罗的话来讲是什么？你这时候你应该吃 solid food 的了。你应该羡慕圣经上的话，你可以自己读圣经。你不仅仅能够听到，你还能听到哪些地方讲的对，哪些地方讲错。因为不是所有站在这讲的话都东西讲东西都对的。你要有个分辨能力，我们要去羡慕神的话，要能够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啊，这是我们应当有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我们虽然在这个尘世当中，但我们已经不能再做婴孩了，不能再做婴孩了。好，那第二个特点是嫉妒， 保罗在这里说，说你们当中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世人的样子行吗？也就是说，保罗这句话就是说，世人这样行是正常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世人现象，有嫉妒有纷争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你们当中再有这种现象，这就变成不正常了。所以我们看到正常不正常取决于是哪个群体当中，在尘世当中，在这个世人当中有嫉妒那是正常的，你没有嫉妒可能你有病，脑子不正常，这是正常现象。人堕落以后谁没有嫉妒？不同的只是有人多有人少，有人虚伪的多一点，他把掩藏的好一点而已。哎呀你好像没事，我祝贺你呀，他心里怎么想的？这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这是世人的，这是我们熟悉世人的光景。那么嫉妒是什么？嫉妒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好像不够是少了，他嫉妒不在乎自己本身拥有多少的，嫉妒所在乎的是你是不是比我多。明白什么叫嫉妒了吧？呀，很多人他不在乎说我有的，他我有的时候，比如我会讲我自己好了。我刚刚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很 happy， 我太开心了，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太难找了。我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我的职位很低，因为他就那个 opening，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去了上班没有几天，我发现怎么别人好像职位都比我高，我马上就不高兴了。这是什么？所以他不在乎你自己拥有多少的，而在乎那个攀比，别人比我多少，这叫做嫉妒。我以前听过一个人讲到，忘了谁，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一个人讲到，说我印象很深。他说有一个生意人，他生意做的其实不错，但是呢，他的邻居比他好，他就一直嫉妒这个人，嫉妒的要死，甚至就恨他。说有一天一个天使去跟这个人讲，他说哎，说神要祝福你，神要祝福你了，神要祝福你一件事情，你想要做什么？这个人太好，神要祝福我了，我这样终于可以翻身了，我可以好了。但是那天使跟他说，他说有一个条件，说不论你求什么神一定会答应你，但是你的邻居会比你得到双倍。好，你想你要什么吧？你知道他要什么吗？想啊，最后想，哎，我现在让你把我一只眼弄瞎，祝福啊，因着嫉妒的缘故，他可以想出这种事来。所以我们看那个嫉妒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把明明的事的祝福都变成了一个咒诅。嫉妒是这个在这个世纪当中，但是这是正常现象，这嫉妒是太正常了。但是作为一个尘世当中的圣徒，我们怎么从嫉妒中出来？嫉妒可以在各个方面的，年轻的时候比自己，我们就说年轻的时候比这个自己看，我的上学，年轻的时候我长得比别人漂亮，别人长得比我漂亮，我要嫉妒；别人长得个儿高，我要嫉妒，所以拼命往这垫鞋，垫不上去。啊，别人挣钱比我多，我嫉妒；别人开的车比我好，我要嫉妒。啊，别人这个房子比我大，我也嫉妒。最后慢慢大了，我有孩子了，别人那孩子好像比我的孩子聪明，我也嫉妒。啊，别人他生了四个，我仨，我还仨，嫉妒。哇，这个，所以你说，其实都很多都是体现在这个嫉妒上边。那么，怎么样去克服这样一个嫉妒？作为一个尘世当中，他这个嫉妒是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嫉妒这种苦毒当中能够拔出来？有两个事情，我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长存感恩的心。我说嫉妒，人之所以嫉妒是忘了你自己有多少，你的眼睛去光去看别人去了。长存感恩的心，就是 一直知道说我现在拥有这么多，实际上已经非常不配了，都是神的恩典我才拥有这么多。不要去管别人，神给神对祝福别人，神祝福他，加倍的祝福别人，神只要你能够祝福我，只要我手里有的，我已经非常非常感谢了，因为我已经不配了。你有这种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的嫉妒心就会受到一点点的压制，至少没有那么，不会那么厉害，不会那么火冒。第二，把眼光放远一点，放在，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长远盼望的，不要被眼前一些过眼烟云所迷惑。在马太福音里边有一个5000两银子的故事，我们当中如果不熟悉圣经的，我可以非常讲说，有一个仆人，他要出去了，他要去出差，去远道，去出国旅游，是干什么，反正出去了。他走以前呢，他叫了3个仆人来，他说我在家里你们来经营，然后根据每一个人的能力，说你叫恩赐，说我给你5000两银子去做吧，这个给你2000两银子去做吧，那个给你1000两银子啊，根据不同的能力，他把这些财产分给这些他的仆人，然后他就走了。回来以后呢，这个拿了5000两的人说你看主人，你给了我5000两，我就赚来5000两啊，交给你。另外一个拿了2000两的人说你看主人，你给了我2000两，我又赚了2000两，交给你。拿了1000两的说什么？他说主啊，他得5000两，他得2000两，我才1000两，我这个怕做不好生意给你亏本啊，我给你买起来了，现在1000两还还给你。所以主人，大家都知道主人怎么说了，主人对那个5000两说什么？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5000两不算多，小事情，你在这个不多的事情忠心干什么？我要让你管理更多的事情，你现在可以进来跟我一起来吃喝快乐吧。就是仆人能和主人在一块吃饭，那不得了的事啊。我们中间谁跟你们公司 CEO 吃过饭？跟你的那总裁吃过饭？我们当时做教授，谁跟你们校长吃过饭？吃过，那都是吃饭的时候，往往那都是说你是很被这个看重才是去吃饭的，啊，说你过来跟我一起来吃喝快乐吧。那得2000两的说什么？你怎么还得2000两？没有，同样的话，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让你管理更多的事情，进来和主人一起吃喝快乐吧。一模一样，没有区别。但是对那1000两怎么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1000两就拿过来不给你，给那个5000两的，去出去吧，别再见我的面。这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今生今世，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神按照我们的能力度量给我们多少，那就是多少。在这里这段圣经所讲的并不是说让你看到说他得了5000两，他得了2000两，这是我们经常去看的。而这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无论是那得5000两的还是得2000两的，他们都是100%的把他们的回报来回报给他的主人，都是100%。5000两的赚来5000两，2000两的赚来2000两，100%的回报，这是那个关键。所以我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将来必有赏赐，将来必有赏赐，将来的赏赐不是在乎我现在拥有多少，而是说我是不是100%的把我已经拥有的，我把它好好用起来，用来服侍神。服侍神包括服侍你的家庭，带领养育你的儿女，做你当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服侍神。好好的用你现有的资源，好好用你现有的恩赐，不要去管别人，那人给5000两，那人给10000两，神祝福他，神必要用他，神给的多，向他要的也要多，这就是神的公平。我们有这样一种心去看我们手中有的所有的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感恩的，我们是敬畏的，我们不会是那种贪婪，那种嫉妒。如果给你多了你交不上去的话，你看后边你有好戏看了。所以第二， 就是我们当中的嫉妒，不是圣徒当有的。要摆脱这样一个，要成为一个基督，第一我们要感恩。当我们看到有个弟兄姐妹能够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弟兄姐妹生属灵生命是长进的，是成熟的，因为他知道什么叫感恩。如果总觉得自己倒霉，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满意的时候，你的心是苦毒的。这种苦毒不会让你感到更好，不会让你得的更多，说不定会让你得的更少，因为说觉得你不配得的更多。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啊，越是感恩的事情，在你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说会把那个更大的事情交给你。这是个属灵的原则，这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第三个就是纷争，所以地尘世当中的正常生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纷争。纷争就是 division， 分门别类啊，一块一块分。人为什么要分？我小的时候我有三兄弟，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最小啊。三兄弟啊，这有因为有个姐姐啊，所以我们有三个，我是最小的。所以每次爸爸妈妈出去回来买来东西以后，我一定要喊着干什么？分。因为不分我最小，我得的我抢不过他们，所以每次我们分我们分。哎，爸爸妈妈就把那个东西买来糖啊，那时候小的时候糖是很好的东西啊，啊买来水果，我们都要分成三份，一人一份才公平。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保护我自己的不被侵犯，非要分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为了公平嘛，啊，为了公平，所以要分。那这是要分。那这种分的话，不仅仅是一些有形的，包括无形的一些东西。有形的大家好办，地盘啊，这个财产，啊，这些可以。那无形的呢？包括我们的爱好，包括我们的兴趣，啊，包括我们这些一些文化的背景、一些性格，这对我们来讲都是敏感，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为了保护它，为了保护这些东西不被别人侵犯，我要分。我跟你，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说得来。跟他怎么？他是那是一群人的性格，我没法跟他合在一块儿，跟他就无形中画了一个界限。这就是分。这种人在市场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要不然大的分成有国家要分，要一国一国的分，小地方还要分成省，省地方还要分成区、分成市、分成县，啊，分成地，各地有多少小的还要分家，都在分，分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在神的国度里边，在保罗给哥林多写信时，这种分是不正常的，是属世的，是属血气的。为什么教会当中不可以纷争？因为我们服侍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离开这个，你要想成为一个离开这个尘世去服侍神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最高最高的利益，就是神自己的荣耀。不要以为我们所背的这些小要理、这些要理问答，那都只是在考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呢。你要把它明白，那是什么回事情，对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生命的中心真的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是你最高最高的利益的话，你要为那个而分。为那个而分的话，就什么都不分，因为大家都在为那个。总之，你唯一能够分的就是那些异端、那些与神为敌的，跟他们要分开。所有以神的荣耀为生命中心目的的这些人，我们都要在灵里面合一。合一并不是说你我大家都弄到一起，不是讲的是这个，是我在灵里面不要分。我们事工上是有分别的，我们恩赐上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不是成为分，不是分门别类，不是纷争，而是把它分工，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分工纷争当中带着竞争，带着嫉妒，带着这个彼此的甚至这个拆台，而分工是一起合作，一起共同建造，一起共同的来把一件事情做好。 这是不同的。我在教会里边这么几年来啊，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是啊，我现在在和其他同工一同我们在办这个神学院，已经五年了。我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纷争，有没有纷争的苗头，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件事情。一旦有，我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小把它避免掉。教会的纷争是从什么人开始的？教会的纷争不是从新信徒开始的，一个刚信主的人他分不起来，一个慕道友更分不起来。教会的纷争往往是那些自以为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我在这里要为什么我再讲讲，我对那些成熟的基督徒要求是高的，讲话是严厉的，是自以为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督徒，才会产生纷争，你才有能力在教会产生纷争。这些基督徒，他自以为生命很成熟了，但是按照保罗，他一旦有这种纷争的心在里边，保罗说他还是个婴孩，他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是个婴孩。啊，这种以为是生命成熟了，可能圣经比别人懂得多了，啊，可能讲道啊、分享、讲话一串一串都是那种属灵的行话全出来了。但是他的里边却没有完全的那个一个被神的道所折服。我经常把这叫做老顽童，我把这人叫做老顽童，资历上已经很老很老了，但那个心还像孩子一样。这些人是造成纷争的潜在的因素。那么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在信仰上归正，归回圣经。归正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尘世当中为什么纷争，就是因为为了我的个人的利益，都是以人本的利益为核心的。当我们离开人本利益为核心的这样一信仰，去进入这个以神本利益为核心的信仰的时候，纷争就自然而然去掉了。今天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教会讲了多少年的道，传了多少福音，带领多少人信主，却没有改变以人本信仰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框，这样一个模式。只不过以前在尘世当中，我们所争的是名利地位金钱，信主以后所争的是属灵的权柄，是属灵的这个恩赐，是各种各方面的东西。仍然是信仰是为我服务的，这叫做人本的信仰。神本的信仰，我叫归正神学的信仰，是我的一切都是为了是以神的荣耀，以神为中心的。如果我们不把这种信念归正下去的话，纷争是永远不可避免的。不信你去看，你去比较你熟悉的教会，哪个教会不断的往那儿分？那有哪个教会那牧师像走马灯一样，不是换来换去的？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们不算长，十几年，我们教会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只有一个牧师，两个。从这方面讲，我们没有他们的牧师那么多的牧师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很感谢神。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教会，这些的地方那么多的纷争，然后你去看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你看看他们信的是什么，你看他们讲台讲的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毫不奇怪，因为那个信仰的根基一直没有离开以人为本。这是教会纷争最大最大的一个因素。但是除了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性格以外，啊，个人的性格还包括啊，我这个做事的不同的方式啊，对人是不是能够有多大能够包容程度，是不是我特别坚持我自己的意见，那这些都是我们个人的情况。 这些个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是透过福音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明明知道那是不对的，只是你需要时间，给他时间慢慢慢慢改变。但是一旦我们的信仰根基错了，你认为这就是对的，那个时候你想改的机会都没有，那个时候你想改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个神学院，叫圣约福音神学院，是个归正神学院，就是为了帮助教会的这个领袖们能够把信仰建立在一个以神为本的这个根基上。所以我们教会的执事领袖们，你都应该来读我们神学院，来使你的信仰来归正。好，小白说我没有时间了，我们刚刚把第一个从前讲完，这个如今和将来还没讲。那我用每个人用两句话讲如今和将来。那为了快的，我先讲将来后讲如今怎么样。那将来是什么？我们看到说五到七节保罗反复强调一件事，就是当人本信仰从人本信仰到神本信仰一个转移，就是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讲的是人，说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这些人身上，是谁？是神在浇灌，是神在叫他生长。我们人只不过是在浇灌，在撒种，在做一些外边的打杂的事情，真正的成长是神啊，讲到了。那么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第八节，将来神，我们要在神面前，神要按照说着个人所做的功夫，在神面前领受谁的奖赏？自己的奖赏。这句话我不用多讲，我们这个理解能力非常强。领受你自己的奖赏，这个事情是世界上不一样的。世界上当你竞争的时候是什么？只有一个赏赐，这个奖赏不是给谁留着的，给优胜者的。所以有竞争，谁争了谁赢了谁得，因此会有竞争。圣经在神那里告诉我什么？将来每个人有自己的赏赐，得得到得不到跟别人没关系的，那是你的，为你预备的。但是你得得到得不到跟别人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跟你什么？你自己所做的功夫有关。你有没有做到那个功夫？你这个功夫没做到，对不起，奖赏不是你的，虽然是为你预备的，但不是你的。因为你经常去，你要去得别人的，你跟别人去争，你以为你看着别人的好，你去得别人的，别人你永远得不到，你自己的就没得到。这是将来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每人有自己的奖赏。盼我们弟兄姐妹好好做好自己当做的功夫，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去领你自己那份奖赏，将来的事情。好，我们只有将来这个盼望，那今天干什么？今天干什么？就是下边的第九节，这是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我们如今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像哥林多这个教会一样，去还像活在一个婴孩的时候，我们要往前长进。为了那个奖赏，我们要做自己的功夫。这个功夫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认为说，哎，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要服侍，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功夫一部分。但是别忘第九节在说什么，有一个更重要的，不要忘掉了。我们乃是与神同工。我们乃是与神同工，你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看到没有？我们不要说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工人，我们只是做事，靠着做事你得奖赏，这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如果我们只是想着我们去建造别人，圣经告诉你们，我们说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被神来建造，我们自己被神来建造是我们在今世在当今这个时候要做成的最大的一个功夫。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这些人没有被建造起来，你们还是孩子。盼望这句话能够对我们有帮助。当我们去想着我们怎么去做事，怎么去服侍这个做事那个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之间，我们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交换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非常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事情，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也有很多有意见不太一样。当我们在这样彼此相交、彼此搭配、彼此在一起这样讨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不要改变？我们自己要不要被建造起来？神要借着这些事情，不单单做成我们外边的事情，更要在我们里边做成他的工作。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的光景。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你在将来为我们预备的赏赐。主，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如何在你的面前来行，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认为正常的一些思维方式、一些做事的方法、一些做人的标准，让我们单单来仰望你，然后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以你为根基的这个磐石之上。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彼此搭配，我们彼此谦卑，我们彼此的配合，我们一同劳苦，我们更愿意主你自己雕塑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主你自己的形象。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